Joyce，
我在
欢迎回到 Hi 追寻家。有看到这本书吗？我手上的这本书
大概五公分厚吧，
夸张了，大概一个 inch， 大概2.5公分，
是吗？
差不多，超厚，给、
哦、
大家看一下。对，这本书呢，超级经典，超好看，超大本。那据说它大概是23万字，
对，里面有400多页哦，
420几页，
对，
就是不止，后面还有大概450页，
四百五十页，
对，
要看很久呢，
看超久，
很划算的一本书。
对，这本书呢叫做
《股票作手回忆录》，
对，《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那我在好几年前啊，刚刚接触到交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遇到很多的前辈很推荐这一本书，果然真的是非常好看。它就是那种我很喜欢看的那种伟人传记，对，就是很成功啊，名人传记、伟人传记我都超爱，就是我要一路看他就是遇到的事情、啊、
他的人生的起起落落，
对，然后遇到的挑战怎么克服等等等等。我那时候在多伦多，那已经是哇塞2000年的左右的时候的事情了。我在多伦多那时候看石敬修那个 Princess， 那个中文翻成谁是接班人，对，然后我从第一季就开始看，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前面几季有一个女生是也是裁判那边的，她叫做 Carolyn Capture， 对，她出书我有买，然后第一季的赢家，对，叫做 Bill Renzick。他出书我也买了，我就是很爱看他们这种成功例子。
那 Donald Trump 的书你有没有买？
他出太多本。对，因为太多本所以没买。对，但是我有在书店看，然后因为他破产很多次，然后就是这种故事很励志的故事我都超爱。
这大概是我第一本看这样子的人物型传记的书。我其实对于这种人物型传记的书其实不是太喜欢，我都喜欢看一些小说，虚构性的
小王子。
不过这本书真的是我觉得整理的还不错，就是把他的人生的起伏然后
交代的很清楚，
交代的很清楚。
对，
那一样这本书也是由方舟文化出版，
是，那作者呢叫做爱德温
勒斐佛。
累吧，累匪佛，就是对，我那时候找注音的时候找了一下，还是累匪佛。对，他是记录，就是19世纪末、21世纪初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交易巨擎。
对，那被《时代》杂志称为最活跃的美国股市投机客。
他叫做杰西·里佛摩，对，叫 Jess Livermore。
Livermore， 多一点干。
对，就是由他的一生作为背景，然后交代了他一辈子发生的事情。
他去访问这个交易巨人，然后去写下来的一本书。
对，那虽然呢，他的时空间背景已经是大概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了。
对，在1922年。的时候发生的，
大约是那个时候。对，那對，可是它还是非常好看，就是如果你是热爱看这种人类不是人类，就是某一个
人物传记的。
对
对，而且这个作者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记者，
对，
所以
他
其实叙事的能力很强，所以他其实写得很好看，
写得非常生动。那他算是一个跨越时代的华尔街神话，
对，投资人必读的投资圣经这样。
对，差不多这种概念。你知道我超爱看，就我连看剧啊
都选这一类的剧来看吗？
武媚娘。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也是什么石敬秀跟投资相关的武媚娘，是不是？
如懿传。
okay， 对，也是可以啦。就是讲就是中国时代的女人的勾心斗角之类的。
对，我也是看很多次。
OK，
然后对，我真的很爱看这种东西。那我们这本书呢，因为它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对，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三集来介绍。
对，我们要分成三集，因为它真的是东西实在
很困难介绍，
太多。对，那就算介绍了三集，可能还是介绍不完，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对投资交易有兴趣，而且你是看得下去这种伟人传记的话，你就买一本回家看，
或者也可以当做中秋节礼物啊。
播那个播的时候已经过了，
哦，播的时候已经过了，是不是？
对，当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交换
礼物，对，他真的就是人家收到的时候又重又沉重，然后又
诚意满满，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大家会很开心，就收到这样的礼物。那这个看完之后，你会有一种心灵很满足的感觉，至少我是这样啦。
对，就是对于他的人生的起落，然后以及他对于投资交易的想法，你会很有收获。
对，
那我们分成这个上中下三集，那上集就是今天这一集呢，我会交代这个交易者传奇的一生。
对，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先介绍一下他的人生是长什么样子。
他的人生也是非常
精彩 对。
然后第二集呢，就是下周我们会分享就是书里面的一些精华的金句，因为他常常讲出一些很厉害的话，这样子。
对。
然后会启发我们的金句。然后最后下集呢，我们会分享这个杰西里Livermore 他主要的交易原则，
对，
他的策略是什么，
他的策略，
就是像
有的纪律这一些。对，然后我们相信这三集的内容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对。
那我们就先背景介绍一下。对，
好，
我为了更详细去了解这一位交易者，所以呢，因为这个书里面有介绍部分，
对，
可是我一样上网去找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对，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主要都是来自这本书。
那因为他其实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人，所以有可能我们所搜寻到的资料跟大家可能看到的有一点时代上的出入，那如果有一些出入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或者是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时间背景。
对，因为时间可能有时候差个一年，差个两年这样子，然后金额有100万变300万这种，就是差的有点多，但是我们就是各方的资料
对
汇集出来，有看到有一些落差这样子。 对，
那他其实是以放空出名，对，他有华尔街大空头之称。
对，他赚最多的钱都是在放空的时候。
那他最辉煌的战绩是他30岁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久之前了，一百多年前，
1907年，
他放空美股赚进超过100万美元。
对，因为这本书那个时候他是说他的身家超过100万美元，那我们查到的资料是他的这一笔交易，1907年的这笔交易，就年份没有错。那有些人是说他赚了300万美金。
对，然后他刚刚有讲他的那个交易的胜率最高都是以放空出名，所以他在1929年美股大崩盘的时候，那一年他52岁，
对，
又再度做空赚进了1亿美金。那时候有说就是当时的那个
1亿美金
美国税收才多少钱，
42亿。对，就是美国的整个年度税收只有42亿，但是他一个人在那一笔交易当中他赚了1亿美金。对，就是当时的1亿美金，我们现在1亿美金也很多，
对，可是
当
时1亿美金是
更惊人。
我就是你在跟我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起鸡皮疙瘩。我想说他赚了全美国钱的1/42，
对，
很恐怖耶，
税收，对对，所以很惊人。对，然后他也提到就是因为他大起大落很多次，那我们看到的资料不太整齐，但是他总之就是一定有大起大落很多次。那他就说只有在违背他自己的纪律的时候才会发生亏损，
所以再次强调纪律很重要，
纪律很重要。对，那他基本上在投资上非常极度的自律。对，那他极度自律到他每天都10点睡觉6点起床，然后6点起床之后做什么呢？那个年代就是100多年前，他每天早上起床就看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对，
会发生的行情啊等等，欧美发生的事情，然后可能亚洲等等等等，他就是收集各种资料，然后去做一些规划等等。那这个是他在工作上，他在投资上这么自律，但是他在感情上
比较浪漫一点啦，
浪漫了些，
对，
浪漫多了些。对，所以最后就是他最后离开人世是那个举枪自尽，
因为他有一些那个心理上的问题，
对，
他得了忧郁症，
对，后来得了忧郁症。然后对啊，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赚这么多钱感觉好像人生很成功，然后最后忧郁症。
他有他的 关卡走不过去，
对，
嗯，好，那既然要聊他传奇的一生，我们就从他出生开始吧。
嗯，
他呢是生于1877年7月26日，狮子座，
狮子座，对，
美国麻州。然后他小时候是就是爸爸妈妈以务农为主，然后家里比较穷一点。
嗯，对，他不是出生在他没有富爸爸，他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当中。嗯、
对
对，那我找到的资料就是里面没有写啦，就是他小时候是很用功，说一年可以完成3年的课业，对，就是很厉害，天才般的智商这样子。
对，
对，那他14岁的时候呢，他就要辍学去工作、
嗯、
因为家里面的环境不允许他继续升学、
嗯、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先去了一间公司，对，那这间公司叫做
佩因韦伯公司，在波士顿，
对，他在波士顿的股票经纪营业部找到一份工作。那他这个工作呢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在当时呢是说他们，我自己想象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就是他们应该在传送那个报价的时候是会有那种纸袋机、嗯、就哒哒哒哒哒哒，
对，我就一直看到这个，我想说什么是纸袋报价机啊，它是有点像那个发票还是一直打出那个，
它应该是一直会跑出来、
就是、
那个报价
啊，电报，或者是就是有人电报，然后它就是一直会有电报来，然后它就要把它写下来，
就是
在公布公报栏上面，
对
不
对，所以他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可能一直有报价的东西，然后他因为那个报价的东西是更新的、
嗯、
所以他就要把这个价格
抄到那个行情布告栏上面，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把它抄写到那个公布栏上去，他的工作就是这样、
嗯、
那他就是因为刚刚提到他是一个智商蛮高的人，
对，他就对这些数字过目不忘，
对，那所以昨天的行情是多少，前天的行情是多少，他可能都记得。
哎、欸，他才14岁，我们
14岁在干嘛，所以很厉
害，
我们14岁
才9年级，
差不多，
对啊，
对、嗯、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股市的环境里面了，
糟种，哎、欸，在那个环境里面糟种这样，
他就是对，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过了一些时间这样子，
然后15岁他出涉股市就取得成功，哎、欸，
对，这个获利3年1月美金呢，是在各个资料里面都有再次的重复，就是他一开始其实就是用他工作然后积存下来的一点点的钱，然后去投资股票。
嗯，
所以他最一开始的第一笔交易只有获得3.12美金，
可是那个时候3.12美金其实是很大的吧，
应该不小，
对、啊、
但是重点是呢，他在那个，他等于是那个3.12美金启发了他后来的这种1亿美元的人生，
对，而且因为那个年代当然没有，因为现在15岁可能不能交易啦，可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限制，然后他又很聪明、
哦、对对对对，他又很聪明，
对，
对，所以他们那个年代呢跟现在其实就是这种公开透明的环境又不太一样、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因为就这样赚了3.12美金，他觉得好像交易很好赚的样子，
对，
对、
嗯、
所以他后来呢就继续在当时所谓的对赌行去做交易，跟他做一些大宗商品的这种东西这样子、
嗯嗯、
那16岁的时候他就赚了1000美金，
对，你看一年呢他赚了300倍，3.12到1000呢，
对，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
啊、
一个是因为他真的太会赚了，所以他的对赌行老板，就老板就跟他讲说，就是你有点就是不够专心、
嗯、
所以你看你是要去投资去赌博了，然后还是在我这边工作，你自己做选择，
对，
那你不去的话你就乖乖在这里，然后你不要再去碰投资，要不然你就自己
去专心的去做吧，
对对
对，
对，然后最后他决定专心去买卖股票，对，然后在20岁之前呢，他都是在这个所谓的
对
赌行
交易股票。
对，那他因为他对数字很敏锐，所以他基本上都记得住昨天发生的事、前天发生的事，所以他就可以预测未来的股价的
即将发生什么事。
对，
对，
所以他几乎啊就是百战百胜。对，很厉害，
很快就累积了第一笔10000美元。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他第一人生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就整个就起飞了，
嗯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百发百中，
技巧太好了，
技巧太好，然后
被人家那个规定，
对，就说你不可以来我们这个对赌行、嗯、所以他就是，而且他还里面就是有描述说他请朋友去啊，就乔装啊用各种方式要去对赌行，结果他们就是刁难再刁难、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给他一些很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后来他本来赚到1万美金，然后因为这种就是
不合理的这些政策，然后跟他的
过度交易就剩下2500块美金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对，所以他就想说，那好吧，如果我继续在对赌行，我会输光我的钱，所以他就去了
纽约的证交所做股票，
对，他想说那个会是一个感觉比较正派一点的地方，
对，比较有组织，然后规定什么至少都是比较专门的，不会因为他而去改变什么规定这样子。
对，因为对赌行就是私人的机构，
对，因人而制的那个规定。
对，所以他后来就想说，那他就去纽约，可是去纽约的他整个报价的系统跟制度跟对赌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因为很不习惯，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就试着要去好好的交易，可是因为跟他过去的习惯差太多了，所以后来他就很不顺利，然后钱就赔光了，
就迎来他人生的第一次破产。
对，
21岁的时候。
对，然后后来他想说，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他没有钱了嘛，所以他就跟老板，跟他的 broker， 就是那个经纪公司这个老板，这个 broker 借了500块。然后500块呢，他就去了别的地方，他去 Saint Louis 那边也是去对赌行交易，
回到他原本习惯的那个场合吗？
对，那他因为回不去 Boston， 因为他那边大家都不让他去，
对啊，都就设了各种规定，就是不让他赢，所以他去了 Saint Louis 做
对
赌行交易，
别的地方，对。然后后来是有赚钱的，然后赚钱了之后，他就回去还钱，然后还钱之后呢？后面其他的钱剩下的2000块钱美金，他就继续交易。他交易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次就知道啊，因为两边的习惯不一样，所以他两边都做，就不要做到那么多，
就分散风险。一个在对赌房，一个在纽约证交所做交易，
对，两边都做。那其实后来他也做的算慢慢就比较熟悉了，一直到1905年5月9号那一天，是因为报价机技术上面的关系。他直接就是那个报价来不及回，所以他直接输掉5万美金，
又再次破产，
又破产了。对，那他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说了一个说法哦，他说
报价机落后实际市场如此之多，断送了我的交易。我已经习惯于把纸袋报价机当成自己最好的亲密伙伴，因为我总是凭他告诉我的来下注。然而这一次纸袋机欺骗了我，纸袋机列印出来的数字和实际价格天差地远，他毁了我。
对，这个纸袋机的报价有点像我们平常在电脑上面看到的那个五档报价。对，那那个五档报价就是等于是他们这个时候因为有一些时间差，所以他被这个时间差有点
嘎到，给骗到了，
到
对，
所以他的5万美金就没了，然后他就破产了。那破产之后呢，现在怎么办呢？他想说，那我就再回到对赌行，可是他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了另外一个
叫冒牌经纪行。
对，这个冒牌经纪行跟对赌行不一样，可是他这个冒牌经纪行又疑似跟就是正常的证交所又不一样。对，
他可能也是算私人的吧，他们
也
不是一个算公证单位嘛，可能
没有，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有很多这种机构
私人的机构，
对，然后这些经纪行的交易啊，就是因为他就是里面叫做他叫冒牌经纪行，
对，
然后这个冒牌经纪行就是他是可以去弄那个客户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互弄了一年，然后后来反正就是他发现说经纪行要故意弄他，他就弄回去之后就赚很多钱。对，然后他后来呢就终于存到了一些钱，然后那时候就让自己生活舒服一点，就买了一台车。
他说他带了相当厚的一点钞票。
对，相当厚的一卷钞票。第三次他又回到纽约，
对，又回到纽约的证交所去
做
交易了。对，
那时间来到了1906年，
那个时候他29岁。
对，他那个时候是20多岁。 对，那个时候呢，他是在凭着某一种预感，因为那个时候的股市其实非常好，非常夯，然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大多头，然后他就是有一种预感，觉得说其实行情差不多走到了一个时间，应该要差不多了，就是他是凭他的经验。
你看他29岁，其实从他开始做投资交易来以前做了15年嘞，15岁到29岁。
他1877年，所以
对啊，
1906年这样是几岁啊？
1877，对，29岁，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 后来就在那一年他是放空股票，所有的人都跟他讲说你怎么会去放空，你现在放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还有很多的朋友跟他讲说你就是你确定吗等等，但他就是这么做了。
因为刚好有旧金山大地震发生，
他在那个之前，对，他就是觉得可以放空了，然后他就获利了$25万，然后呢他就觉得哇交易其实没那么难嘛，对，然后29岁的时候他是听信朋友名牌，
对，他可能没有去查证，想说朋友说的 OK 我就跟了这样，
对，所以后来他知道不可以去跟单、嗯、对，因为听信名牌是会赔钱的，所以他赔掉$40,000，然后呢在30岁那一年
他又在利用市场暴跌的期间做空，然后又获得了他第一笔$100,000。
对，那天是1907年的10月24号，因为他在书中有提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一样放空，然后放空然后赚到$100,000，
他真的是放空王哎、欸，
放空王。对，我后来发现很多真的会赚的人是放空赚钱的。对，然后而且他们这些放空是因为他是有技巧，他知道什么时候会跌，对，
就是他其实不是乱赌的、欸，
当然不
是
乱赌啊，
觉得他凭他对市场的熟悉，然后就下去放空这样子，
对
对，
然后后来30岁呢，他这个时候已经是$100,000身家了。对，那他后来呢就很自在很舒服，买了一艘游艇，对，然后在游艇上面他就放空了小麦跟玉米，对，那他那时候放空
是做期货，
对，是做期货、嗯、然后放空1000万英斗，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英斗它就是一种单位，
就是股市的单位啊，
不是不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
好像是重量的单位，
对，可是那时候还没有统一那个什么公斤或者是吨，就是
哎我不确定，
还没有统一单位，所以叫做英斗吧。
哦，它就是某一种重量的单位，对。然后它那个时候，因为它同时做两个商品嘛，然后小麦它是顺利平仓，但是它玉米被嘎空。
那这样多的玉米怎么办？没有
啊。所以它就很厉害，它就是后来它就是用了一些手法声东击西，然后。后来他就是因为他现在做交易是会上报的、
oh.
对，所以他就弄，然后总之呢他最后就顺利平仓，
然后把他玉米卖掉哎、欸、
对啊、他别人卖掉他回补、
OK
对，他就是有人愿意去买，那他就可以回补、
嗯、
对，因为他是放空的嘛
OK
对、嗯、好，所以他就是后来就平仓，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危机，但是这么高金额的东西，然后他顺利就是他等于顺利出脱啦，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交易让他全身而退，所以他就觉得重仓没有关系啊，
我
重仓，
对，我买很多有什么关系？
对，嗯、所以我他就再重仓，他这是重仓什么？他重仓
棉花，
对，可是他是做多方，然后这个呢、嗯、又因为他上报了嘛、嗯，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哇。他都买进去了，我一定要
跟进。
对，所以他隔天10分钟内全部出清。
他割了别人韭菜。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常见什么外资怎样怎样怎样，投信买了什么什么。
他就是那个大外资跟大投信。
对
对，
就是某一个大户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很多散户会跟，对不对？然后这就在100年前。历史上就已经发生过，
对，他就是利用这个重仓的这个概念，割了很多韭菜，
割了很多韭菜，对。然后因为他就觉得哇，这些他再怎么重仓，其实也安然无事。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棉花的操作实在是太漂亮了，嗯、然后太多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总之他就声名大噪，
对。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棉花大王，
叫做
Percy
Thomas，
对。我查这个字好像念帕还是什么，就是总之他就是 Percy Thomas，
对
对
对，汤马斯先生
是，然后他呢基本上是因为遇到这个他那个叫什么口若悬河，就是让他
违背了自己的操作原则，
对，
又一次，
又
上一次是听信朋友的话超违背自己原则，这一次听信汤马斯先生的话，
对，结果他买了44万包的棉花期货，对，然后这次的单位是包，然后结果这一次呢他已经在亏损了，结果他还加码
凹单，
对，他凹单，而且他在摊平他的亏损部位， 这是他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曾经有说过，就是如果你是在亏损状态，他是不会再加码的。可是这一次他加码了，甚至他把一些已经有获利的，他把它卖掉。对，然后结果这次交易44万包棉花，他又破产。
因为汤马斯先生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违背了自己的
自律，可能很多句，很多句，
对，用了8分钟，对，违背了自己的操作原则，
对，所以他就是他平常是很有纪律的人，结果他这一次没有纪律而又破产。
说来他也是很偶尔会很浪漫哎、欸，
我相信他是个浪漫的人，
对
呀、
啊，所以
然后他那结果他又破产啦、啊，怎么办呢？然后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人了，嗯、对，所以呢。他就遇到了一个人愿意先贷款给他，借他一些钱，然后他借他的钱是25000块美金、嗯、那过3周而已，他已经获利12000元美金了，他已经
很快
很厉害，
很快，
对
对。
但是这个老板呢，他其实有点像是利用他、
哦、
对，所以他发现说他被利用，所以他就离开这边，然后到这个时间点他其实是没有，就是有点落魄啊、嗯、因为毕竟他赚过很多钱，然后现在又破产，
因为棉花破产，然后又遇到了利用他的另外一位先生，
对，比较低潮的时间，然后一路到他36岁
又宣布一次破产了，
对，
第三次破产。
他这个时候是负债的、嗯、对、嗯、他负债了
100万美元，
对，然后呢后来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就想说真的就是从他被利用，然后到后来因为市场蛮平淡的嘛、嗯、但他又破产然后又负债，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所以呢他在1915年2月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去那个曾经利用他的那个人，他去找他帮忙，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只要交易500股，对，等于他以前的部位都重仓、嗯、重压、嗯、他这次用非常小的部位重新开始、嗯、然后他做的这笔单是做钢铁，
对，
然后你们注意一下时间，1915年是二战的之前，
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钢铁有机会，
因为大家需要做炮弹
之类的，对，所以他就追踪了这个公司，他已经确定他这个公司是 OK 的，他追踪了6周，然后呢他在98元美金进场，在1415附近加码，然后最后在1415全数出场。对，那为什么这笔交易又被大家拿来就是特别提到，是因为这个是他在前面大赚钱跌下来之后重新站起来的这
一笔交易。
对，那他这笔交易之后呢，他就有一点本金、嗯、所以他就慢慢持续继续交易几个月，然后几个月的时间他的账户又变成14万多。
对，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蛮丰富的经验了，
多空自如，
对，要多就多、嗯、要空就空，
市场就是他的吧，
对，多头的时候做多，空头的时候做空、
欸、你看经过1年多之后，他本来是14万多，1年多39岁就变成300多万，
对，你看他一开始从交易500股，对，然后到后来没多久他就获利
300万美金，
300多万美金，对，然后你要想一下那时候300多万跟现在300多万美金，现在也很多，
对
对。
那一直到40岁的时候，他把他当初破产欠下就250万美金都还完了嘛，
一百万美金
还完了。他
那个时候书上面是写说他不一定要去还这笔，对，但是他还是把当初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掉，
对
对，然后剩下的钱呢，这次他学聪明了，他现在有老婆有小孩，
要有保护机制了，
对，所以他就是帮家里面买了一些年金，那年金的概念就是我现在买了，然后我把钱放进去，有点像信托、
嗯、
对，所以未来如果他又破产是不会拖累老婆小孩的，
不会拖累，就那笔钱其实是有被保护住的，
对，所以家里面的开销不会因为他今天又破产或者他今天的交易怎么样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是安顿好家人、
嗯、
对，听起来很像好男人，对不对？
对，他可能买了好几个年金啦，因为毕竟
他们很多人要养，
对
对对，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就是有这个保护的机制， 对，所以就是帮家里面其实已经放了一些钱、
嗯、
让他们以后生活
无
虞，
对
对，然后呢他就继续做交易，然后一直到46岁的时候、嗯、他已经就是搬到
纽约第五大道，哎、欸，
对，量身打造的办公室，
感觉就是一个迷人的那个、啊、风流分子，又会赚钱，又住在第五大道，
对，然后他，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他46岁嘛，48岁的时候呢，他又买了500万英斗的小麦，然后买上去获利，转折的时候放空5000万英斗，所以这一次他获利了
1000万美元
。
这个时候是1925年呢，100年前呢，快要100年前。
对，差不多100年前，然后他就这样子的操作。1000万美金、
嗯，
对，非常厉害。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到了他生来交易生来的巅峰，对。然后再来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在大崩盘，股市大崩盘的时候，他做空是获利1亿美金，
所以在他52岁的时候。
对，那所以这些东西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过去，然后他就是一次重压，再一次重压，再一次重压，他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可是呢，到了1933年，他那时候56岁，可能压力也真的比较大啦。
对，
所以他就开始
身体也没有那么好，身心状况走下坡。
我相信压力很大。
对，因为他其实人生起起落落，然后每天要操作这么多的钱，虽然他其实有做好保护机制，但事实上另外一边的那个压力。我觉得应该每天很紧张哎。
你要放空5000万英斗，然后获利1000万美元，获利1000万美金，你要用多少的？
获利10000美金都很多了，还1亿美金。
对啊，1亿美金、1000万美金，就这种数字都很惊人。那所以他必须要去忍受，就是市场这样的波动啊，相信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后来他就得了忧郁症，
还有失忆症。
对，
我觉得都是跟压力有关吧。
对
啊，
然后据说他在1934年他又破产了，可是书里面没有特别介绍他的过程，
好像网络上也没有特别说他最后一次破产的原因是什么。
好像他是一直做不知道哪一个股票，然后总之他就 all in 完了之后，可是他这一次因为身体也不好了，所以他并没有卷土重来。
对，
但是他也没有穷困潦倒，
因为他之前就有规划好一些就是信托跟年金，所以基本上对他的生活其实没有影响。
对，
对，
没有造成影响。所以到那个时间点呢，他还可以跟妻子去欧洲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太悲惨的老年生活。
对，
但是在1940年的时候呢，1940年11月28号，对，他最后因为常年受忧郁症之苦，对，所以最后举枪自杀。
对，63岁的时候。
有那么大吗？
有啊，33年是56岁嘛，所以7年后63岁的时候
，OK，
就举枪自尽。
对，然后结束他传奇的一生。对，所以我们就听到他这个就这样一生这样下来，就是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对，
对，就是我好喜欢看这种。
然后有一些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样子。
对，
他每次破产都是因为破坏了自己的纪律。
对，所以他就是一定要遵照自己的纪律，然后不要听别人讲什么，然后他就可以赚到这些钱。
对
对，所以这是他一生就是很传奇的故事这样子。那他一生真的非常的精彩哦，就是又就大起大落，
啊，
然后他有很厉害的眼光，
还有他的纪律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对，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分享他一些致富名言。
对，然后在下下礼拜我们会分享他的交易原则。
对，请大家拭目以待。那希望大家呢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欢迎各位好朋友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那如果任何建议，比方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好，记得锁定一样下周由邦州文化所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的第二集。
对，我是 Joyce，
我是 Sam，
我们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